对不对？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布道家曾经说过，他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只有10%是我们自己主动去做的，而有另外的90%呢，则是我们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的一个被动的回应。所以呢，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机会是挺大的。如果你最近遇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好事，是意外的惊喜，那我要恭喜你。但是俗话也说，怎么样，人之不如意者怎么样，10之8-9，对不对？所以呢，遇上不尽人意的事情的机会也是挺大的。最近我们在教会祷告会里面就听到好几位的弟兄姊妹的诉求，就好像是他们的生活遇到了这样的如此大的意想不到的这些不尽人意的事情，好像已经是走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不知道前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那或许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境况，但是实在是我们对将来没有这样一个把握，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境遇的。那如果碰上了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帮助，怎么样来见证神那意想不到的作为呢？我想今天就通过一个圣经的故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大家绝对意想不到的，这个题目就叫做意想不到的。那分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意想不到的困难，第二个部分是意想不到的方式，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生活当中时常充满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应对，靠着你的力量来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帮助我们学习更加信靠你。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旧约时代。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国分两半，对不对？在南国，在南边的国家叫犹大国。那在犹大国呢，有好多是违背神的王，但也好歹有好几个是愿意追随神、愿意顺服神的，那几个有几个这样的王。那在北国呢，就叫以色列。那北国的王呢，全部都是违背神的，全部都是不愿意跟随神，都是拜偶像的。那在北国的这些王里面，有一位非常典型的叫做亚哈这样的一个王。这亚哈呢娶了一个比他还邪恶的一个王后，叫耶洗别。那在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这两个邪恶的人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这个以色列国是全面的大肆的拜偶像，敬拜这个偶像叫巴利。他们还供奉了许多这些拜偶像拜巴利的这些先知，其实就是所谓的假先知。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神的先知以利亚与400位这些拜巴利的假先知决斗，结果大获全胜。那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亚哈跟耶洗别统治以色列国的这段时间。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兰继位做了以色列王。然后那个时候神已经把先知以利亚接回天家，那以利亚的徒弟叫以利沙，当时是在那里做神的先知。那在亚哈王在位的时候，他们的邻国摩押国是臣服于以色列国的， 是每年要向以色列国进贡的。那当亚哈死了以后，这个摩押国就背叛，就不再想臣服于这个以色列国了，所以他们就起来造反。那这个约兰王，就是接继亚哈做王的这个约兰，他就决定要去声讨这个摩押。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那在去声讨摩押之前呢，这个约兰还约好了南国的王叫约沙法，也约好了以东的一个国王，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他的名字，就以东国的王，三个国家组成盟军要去声讨这个摩押。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但是在去声讨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三章五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继续来，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由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利王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所以这三国盟军浩浩荡荡的要去声讨摩押，但是他们却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军队和牲畜都没有水喝了。对于行军打仗的军队，粮草跟饮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没有水喝必然导致军心涣散，必然让他们打败仗的。所以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样的一些困难。刚才讲到了这些困难甚至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绝望，让我们觉得走投无路。这是不是神在捉弄我们呢？是不是神故意要为难我们呢？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常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其实是有神很美好的心意的。我们遇到的这些困难是蕴含着神的美好的心意的。那神对我们美好的心意是什么呢？至少从这三个王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困难可以唤起人的信心，困难可以唤起人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早就把神抛诸脑外了，我们也不会去想到神了，对不对？这个约兰王他有没有想到要靠神去打这场仗？我们说到这些北国的王全部都是违背神的，所以自然这个约兰也不会想到要靠神来打这场仗。所以他数点了这些人数以后，他就准备要去打仗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得到这个南国约沙法的王还有以东王的军队的加盟，那就更加不可一世了，一定是稳操胜券的。但是他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困难，让这个约兰不得不想到了神。只不过是他想到神是神要惩罚他，说哀哉，神把我们这三个王聚集在一起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里，我们必然打败了。那比他灵命高一点的这个王约沙法呢，还想到了要去求问神的先知。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生活上是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往往是把神抛在脑后，我们不去想到神的。唯有当我们碰到了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被唤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求问神。这是这个以色列王的经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就是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我没有及时去看，没有及时去对付这个病况，结果呢就落下了一个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呢是让我拼命的咳嗽，只要是我睡觉醒来，只要是我在清醒的时候，我的这个胸口呢就会感到奇痒无比，就一直忍不住要咳嗽的，就一天到晚只要是我清醒的时候我就要咳嗽，停不下来的，就变得与人交往要有这种正常的对话，或者是要参加什么会议，甚至到教会里面崇拜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做。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身体上的痛苦还罢了，想到说这个以后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了，因为我看了许多的医生，吃了许多的药，不管是正方偏方什么都用尽了，也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有好几年了。想到一直这样的话都治不好的话，我的生活可能以后我的余生就要这样度过了，那是更加令人沮丧的，更加令人沮丧。那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人是靠不住，靠什么人都靠不住，靠不住我自己，我自己靠不住，医生也靠不住，药也靠不住，什么都靠不住，只能靠神。所以那个时候我采取了一种即时祷告的方法，只要是我咳嗽一声，我就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战胜。所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一边在祷告一边在咳嗽，虽然神并没有马上把我的这个病挪去，但是在那段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确实是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那之后这个病况慢慢好转起来以后，我就知道这不是出于人手，不是出于我自己，也不是出于任何人，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困难，让我与神的关系其实是更加的亲近的。困难可以唤起人的信心。那还有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些困难呢？还有的就是困难是可以提高人的能力的，困难是可以提高人的能力的。就像小孩子要学会走路就必然要摔跤一样的道理，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我们没有碰到这些困难的话，我们不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往往是不会去克服这些惰性的，不会去挑战这些惰性的，我们往往会顺其自然。有一次我的大女儿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她遇上了一题对她挺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她来寻求我的帮助。那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或者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答案告诉他，这是他最希望得到的帮助，也是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但我会这样做吗？我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总是在旁边旁敲侧击的帮助他，一步一步的让他自己把这个问题解答出来，这对他来讲是最大的一种帮助。虽然这个并不是他所期盼的一种帮助，但是那是对他最好的。经历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能力，帮助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提升，但是这个还是小事，这个还是小事。帮助我们能力的提高不是说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能力提高了，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当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些困难以后，我们对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会成为他们更大的帮助。你有没有试图去安慰过一个正在生病的人呢？如果你自己的身体一直都是很健康的，你没有生过任何的病的，你对他的安慰可能是非常空洞，非常枯干的，你说不到他心里去的。唯有当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困难，我们对他们的安慰才是更加的及时，更加的有效。如果我们曾经失业过，那我们对那些正在失去工作要重新再找工作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是不是更加及时？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不是更加有效呢？如此等等。如果我们自己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挑战，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用同样的精力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困难可以让我们锻炼成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我们对生命的一个更高的目标，以更高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的遭遇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还有另外一点，困难是可以陶冶人的品格的，困难可以陶冶人的品格。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我们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基督徒常以这两节经文来聊以自慰，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用这两节经文来安慰自己。我们常说，我们看到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件事情单独来看是很不好的，但是呢，神在他永恒的一个完美的计划里面，他一定会让不同的不好的事情加在一起，能够成全他美好的旨意，最后能够变坏事为好事，最后都有一个皆大欢喜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得益处，我们所理解的得益处。这种教导没有错，这种理解也没有错，因为神确实是可以将坏事变好事。我也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比如说你拿氯跟钠这两样东西单独存在的时候都是什么剧毒的，对不对？我们就有学化学的，氯跟钠是不是都是剧毒的？但是你把它合起来以后变成什么？变成氯化钠，就是我们所必不缺少的盐分。这种理解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还是一种小的益处。大的益处是什么呢？大的益处是我们可以以基督为模样，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的品格当中有基督的品性。当我们经历了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理解，更加的能够体验耶稣基督他舍去了天上的荣华，成为了卑微的人，然后以最羞辱的方法死在十字架上，也更能够体验耶稣基督是我们还在与他为敌，我们还是做他罪人，还是做罪人，还是做神的敌人的时候，他就愿意这样舍身为了我们的过犯的缘故。我们对生命，对生命的周围的人的看法也会不再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直是一帆风顺的话，我们是没有机会来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模样的，没有办法来跟从耶稣基督，看他的这样的一个跟从他的模样来做事，来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会有这种基督的品性，所以这是陶冶我们的品格的一种方式。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基督。我们再来念雅各书第一章12节，一起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这讲到要忍受试探，要经过试验，然后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那这跟经历困难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是很大的，因为当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试探往往也会随之而来的。当我们经济上出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有这种试探，就是我们在报税表的时候就想要有这种冲动，要偷税漏税的。当我们工作上出现了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有这种冲动，就是要隐瞒真相，或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是想尽办法来推卸责任的。这些都是一种试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的试探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法则去做，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能够战胜这些试探，这就是得生命冠冕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忍耐，去愿意去忍受这些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这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原则去做，那我们的品性就提升了，我们生命当中就有更多的基督的品性建造起来。所以困难可以陶冶人的品格。所以我们时常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留意什么呢？这个中文字说得非常好，就是困难我们把它说成是危机，对不对？这是在危难当中是有机会的，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留心神的作为，我们可以思考神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当我们去留心神的作为，来观察神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得到神的一个回应。那这三个王去见这个先知以利沙，他们也得到了先知以利沙对他们的回应，只不过是呢，以利沙告诉他们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方式是什么。一起来，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在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所以他们去求告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这个方法大家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所以面对困难，当我们走到一种境遇好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帮助呢？从这个三个王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寻求神的帮助需要谦卑，寻求神的帮助需要谦卑。大家记不记得刚才读到的这个约兰王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对他什么说？基本上就对他说，你滚开，我不要见你，对不对？你不配来求问我，我不要见你。这是以利沙对这个王的回应。他是一个王，对不对？ 他完全可以一怒之下就把这个以利沙给杀掉的。他作为一国之君，他完全可以把这个以利沙给处置了。他也完全可以就是说盛怒之下，他这个脸面没地方搁，然后呢转身就走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下面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故事。但是呢，在这一件事情上，这个约兰王做的呢还算是明智的，他没有一怒之下就离开，反而他是一再的请求，他有这种谦恭的态度来请求这个以利沙来帮助他们。所以呢，约兰的谦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转机。那当然，这个南国的王约沙法的近前也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谦恭的态度，我们要有一种谦恭的态度。如果我们平常对神没有这样的一种敬畏谦恭的态度，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期盼神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呢？当今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神缺乏敬畏，对神缺乏敬畏。我们对我们的老板的敬畏远远超出了我们对神的敬畏。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老板叫我们去开会的话，我们会不会每次都迟到呢？不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有那种敬畏。来敬拜神呢，我们觉得星期天来敬拜神已经是很给神面子了，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能出现已经是很大的面子了。平常回去还要读圣经，还要祷告，这个是下一步再说。我们的圣经我们已经有好久没有去翻过了，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们对神是有没有这种敬畏的态度，是一种懈慢的态度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期盼神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呢？所以寻求神的帮助是需要谦卑的。那另外一点呢，要得到神的帮助是需要忍耐，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需要忍耐。以利沙决定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叫他们去找一个弹琴的来，对不对？这三个王觉得怎么回事？我都火急火燎了，我都火烧眉毛了，我的军队没有水喝了，我的军心都涣散了，你还有心情去听弹琴？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等待的功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会这样一个等待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想到向神祷告，祷告了几次以后发现好像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改观，所以我们就下结论说这个祷告没用，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自己去找一些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法。我们没有这种忍耐。这个有一位弟兄，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我忍耐，我马上就要。神会给他这种忍耐吗？所以学习等待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学习怎么样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等待神的回应。大家想想，刚才在听弹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神的灵降在了以利沙身上，对不对？如果神的灵还没有降在以利沙身上，那以利沙给他们出的所有的点子有没有用？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等待所带来的是神的一个回应，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当他这种等待呢，不是说我就翘起二郎腿，我就每天睡大觉等着神来给我做成一切的事情，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以利沙叫一个 人来弹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氛围里面弹琴唱诗往往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对不对？在保罗和希拉被抓进监牢的时候，前途渺茫，不知道前路如何的时候，他们做的什么事情？他们是唱诗歌赞美神，对不对？这是一种积极的等待，不是一种消极的浪费时间的等待。所以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好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求告神好像也没有听到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等待神的回应。我们可以多读圣经，多了解神的品性，我们可以更多的祷告来与神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可以更主动更活跃的参与在小组团契里面，参与在教会的活动里面，让我们在肢体的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勉励之下，我们可以得到力量。这些都是积极的等待的方法，而不是浪费时间。那还有一点，要经历到神的帮助呢，是需要信心的。要经历到神的帮助呢，是需要信心的。神的方法往往是出乎人的意料的。刚才讲到了，这个以利沙让这些三国盟军去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在那谷中满处挖沟，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想那当时那个情形？军队没有水喝了，已经非常疲惫了，以利沙还叫他们去干体力活，是不是呢？还要叫他们去干体力活，这完全是一种有悖常理的事情。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保存体力的，但是神的方式是叫他们去消耗体力，这是需要信心来接受的。一般人来说，可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是一笑置之，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去那里挖沟然后就有水出现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很可能就不去做了。但如果他们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来接受这个神的方式的话，他们有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的。圣经当中还有很多这种看上去是荒诞不经的例子，比如说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叫他离开本族本乡，走上一条不归路，他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他也不知道，看上去是很不符合情理的。那神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以后，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面对的第一场征战就是这个坚固的耶利哥城。神没有叫他们去摩拳擦掌，没有叫他们去操练队形，而是叫他们去绕城七天，这看上去是很不可理喻。那当这些米甸人来入侵以色列，神拣选的这个士师叫基甸，这个米甸人有十几万人，基甸一开始有三万多人，本来实力已经非常的悬殊了，但神还告诉这个基甸说，你的人太多，我用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把他的人数是一减再减，减到最后只有300人，让他用这300人去攻打这十几万人，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情，违背常理的事情，看上去非常荒诞的事情。还有一个亚兰国的大臣叫乃曼，他得了麻风病，他向这个以利沙求救。以利沙说，你到那个我，以利沙说他都不用见他，叫他到约旦河里去洗澡，洗七次就好了。这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对不对？是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的，这是通不过我们的理性的这些方式。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他们对这些安排对这些神的方式一笑置之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帮助的。那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些看上去是 不符合人的理性、不符合常理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对人的困难做出回应呢？我们从神对基甸所说的一句话就大概可以知道一二。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看到神的心意了没有？看到神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减少基甸的军队的人数？就是因为神非常清楚的知道，只要是能够通得过我们理性的东西，我们往往会把神给撇开，我们往往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我们就不会把荣耀归给神。神特别清楚知道我们的本性，所以呢，他要把一切人可以用的借口都拿掉，把人一切可以用的借口全部拿掉。当这件事情成就了以后，人是无可推诿，只能承认这是出于神，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回应往往是出乎人的意料的，也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遵行的。所以面对神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们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我们认为这通不过我们的理性，我们就一笑置之。我们也可以顺从神，我们试图去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看一看神有没有那奇妙的作为。那这三个王，他们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就经历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继续往下面念，一起来。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竟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界。所以当他们挖了这些沟以后，果然就有水的出现，填满了他们所挖的沟，这是解决了他们喝水的问题。但是神为他们所成就的要远比这个喝水的问题要大得多，因为第二天起来，这些摩押人是听到说这三个王要上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呢都做好了准备，然后看到那些水，太阳照在上面红红如血，他们就以为这三个王的士兵就互相击杀，就都已经灭亡了，所以他们想着趁机就可以进去去抢夺财物。但是呢，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三国盟军就反戈一击，大获全胜。神不单只解决了他们喝水的问题，还为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神的供应是超出他们所求所想，这是一个他们所意想不到的结果。那我们同样的从这三个王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奇妙的结果，因为这跟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做法是息息相关的。首先要经历到这样一个奇妙的结果，是需要信靠顺服的，是需要信靠顺服的。刚才讲到了，如果他们对这个满处挖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觉得是不可理喻，也认为自己的体力已经非常有限了，不再愿意去浪费这样的体力了，他们就没有去挖沟，或者是在挖沟的时候草草了事，随便挖两下就完事了。那当神的祝福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承受得住吗？ 他们能够承接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吗？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承接神的祝福了，对不对？所以他们需要信靠顺服神，否则的话这个祝福往往会从他们身边就溜过去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个祝福。顺服神是经历神的关键。刚才讲到了几个例子，亚伯拉罕如果没有顺服神的话，他的名字不可能记载在圣经上面。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些民众没有顺服神的话，我们不知道耶利哥城现在是不是还坚立在那里。如果基甸没有顺服神，不愿意带着这300人去攻打这十几万的米甸人的话，他也不可能为神所用来成就这一美事。乃曼如果不顺服神的话，不愿意到那个约旦河去洗澡的话，最终他就死于麻风病。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方式的话，或许我们也都不会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所以顺服神是人经历神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在侍奉上的一个遭遇。这位年轻人2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那很快就被福音的信息所吸引，就决志信主了。这一切都非常好，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信主之后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之内，他所在的团契就需要有人来带主日学，有弟兄姊妹就推荐这位弟兄去带主日学。这实在是让他意想不到，这怎么可能呢？自己刚信主没多久，圣经还懂得不多，而且呢生性木讷，不善言辞，怎么可能可以担此重担？是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都不懂，我怎么可能教呢？这不可能是你给我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在不断的祷告当中，不断的在发现，不断的领悟到神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当你教了你就会懂，不是说等你懂了你才去教，而是当你去教的时候你就懂了。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就说这是赶鸭子上架，也上一回吧，然后就向神祷告说，这是神啊，这是完全是出于你的一种感动，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顺服就上去了。结果他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发现，不是靠他自己，真正的体验到了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显为完全。在这过程当中，他发现神彻底的改变了他的性格，除去了他心中所有一切的惧怕，让他虽然是跌跌撞撞，但是呢也不断的在经历神，通过神的同在来在话语上做传递的工作。他在想，如果当年他是顺服了心中的那个侥幸和惧怕的话，他当然就会失去这一切神祝福他的这些美好的经历，那他当然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信息了。所以顺服是人经历神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理性成为我们的阻拦。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来试图让我们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说我们所谓的什么 W's， 对不对？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如此等等，对不对？我们总是要好像要得到一个能够符合我们的理性，通得过我们理性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才去执行。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例子都不会成就的。理性是神给我们的，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依重理性的话，什么事情都要通得过我们理性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为神所用的，那我们的理性就成了我们自己的神，我们是没有办法为神所用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经历神奇妙的结果呢，是要付诸行动的，我们是要付诸行动的。刚才我们讲到，如果他们挖沟挖的是草草了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承受 神的那个大的祝福的，而是他们的沟挖得越深，挖得越广，他们所能储的水就越多，神的祝福就越大。他想想是不是呢？神的祝福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也是成正比的。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要做我们当做的。神，我们要成就任何一件事情，神需要动工，我们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如果我们拼命的去做，如果神不动工的话，那我们是瞎忙。但如果神动工了，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那怎么样？那祝福就白白流走了，我们就抓不住这个祝福了。所以我们要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需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动工，我们就抓紧时间，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尽我们的本分。那当神的祝福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承受了。否则的话，神的祝福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那这些祝福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人尽本分，等待神的做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需要挖的沟吗？我们有需要挖沟的地方吗？或许你面对的困难是要等待一位完美的配偶，那所需要挖的沟就是改变自己，去做一个合适的人，而不是说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如果你面对的困难是人际关系上的困难，特别是可能是夫妻关系上的困难，那你所需要挖的沟就是要去多操练舍己，改变自己，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对方，让你自己变成一个更为可爱的人，你看看神会怎么样动工。或许你的面对的困难是职业上的困难，或许你所需要挖的沟就是去多学一门技巧来提高你自己的就业能力。你可以思想一下自己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来思想一下你自己所要挖的沟是什么，尽你的本分，然后看看神会怎么样动工。还有一个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每个人都需要挖的沟，就是我们要多了解神的本性，多知道圣经的话语，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彼此相爱，这都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挖的沟。当我们的沟挖得越深越广的时候，当神动工的时候就会填满我们所挖的沟，我们就可以得到神那莫大的祝福。我们在教会里面预备了许多的这些活动，比如说主日学、祷告会、小组团契，这些都是给我们弟兄姊妹挖沟所用的，给我们挖沟所预备的。我们挖沟的时候，每铲一铲土上来，或许这是一点点的土，对这个大局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沟挖得又深又广了。这些基本功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多上主日学，多去祷告会，多参加小组团契，这些都是我们挖沟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预备自己，来承受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几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困难其实是蕴含了神的美意的，而神往往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回应我们。面对这样的方式，我们当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付诸行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意想不到的结果。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困难我们都会得到神如此大的像神迹般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可以深信，只要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本分，只要我们愿意不断地去寻求神、信靠神的话，神的动工，当那个祝福来临的时候，一定是美好的。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对你的本性、对我们自己的选择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愿意寻求你的人，成为愿意信靠你的人，让我们在同奔天路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经历到你那意想不到的作为。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